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14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表示希望能够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特别检察官星期五起诉了12名俄罗斯军队情报官员参与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海军称正密切注意一艘中国间谍船在夏威夷附近国际水域的动向。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叶宜津评论到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现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表示不反对任何有助两岸和平的会谈，不过一定要在对等的原则之下进行。他解释说，
问题是中国从头到尾无论哪个人从来没有真的要放弃侵略台湾这个意图。
他说问题是中国从头到尾无论哪一个人在位从来都没有真正要放弃侵略台湾的意图，站在不平等先设定立场的情况之下能够谈到些什么呢？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表示希望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而在星期一在芬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时，他将会得到一次的机会。川普抵达英国，这个是他欧洲之行的第二站。他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时气氛紧张，川普对欧洲盟友施压，要求他们增加国防开支。川普总统说，我们的会议包括与北约，之后是英国，然后是普京。我认为与普京的会面可能是最容易，你不可能100%确定。目前还不清楚川普和普京的会面是否会带来任何实质性协议。川普总统指出几个双方能够合作的领域，包括了叙利亚问题，莫斯科支持阿萨德领导的政府。川普说他希望将美国军队撤出叙利亚，但是他担心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美国特别检察官星期五起诉12名俄罗斯军队情报官员参与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别检察官穆勒同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在华盛顿宣布了大陪审团的指控，其中11名被告被控实施电脑黑客行为，偷取材料并将它公开，试图影响大选。罗森斯坦说，第12名被告被控共谋侵入大选相关组织的电脑系统，包括州选举委员会、州务卿以及为大选提供软件和其他技术的公司。起诉书说，这些俄罗斯人为了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格鲁乌两个部门工作，而在3日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将会在赫尔辛基会面。罗森斯坦说，他在这星期较早时候向川普总统汇报了这些指控，总统完全了解司法部采取的行动。罗森斯坦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今年2月份特别检察官起诉一间俄罗斯传媒公司，起诉其12名员工及背后的金主。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下个礼拜一于芬兰赫尔辛基会面，然而在波罗的海对面爱沙尼亚忧心忡忡地关注着美俄谈话的发展。爱沙尼亚曾经是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现在境内有北约驻军阻止俄罗斯入侵，莫斯科强行吞并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采取的其他行动，令到波罗的海国家对与俄罗斯的任何和解都感到紧张。在这一片距离俄罗斯边境开坦克只要三个钟头的平原上，北约部队正在为防止战争发生而训练。英国陆军约克郡团第一营指挥官吉米金艾迪宗教话，我们在这里执行北约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保障集体安全，我们在这里进行防御性部署，但如果战争来临，我们会毫不犹豫投入战斗并留守在这里。美国总统川普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契克斯庄园会面后接受记者采访。契克斯庄园是英国首相的官方乡间官邸。尽管两位领导人在对话中讲到两国之间的特别关系，但两个人对于移民问题似乎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结束 近两个钟头的会谈之后，川普同特雷莎梅与记者见面，谈论的话题非常广泛，从最近刚结束的北约峰会到川普下个礼拜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期间，川普被记者要求解释一下他较早前说移民破坏了欧洲文化结构。他回答说他认为这个对于欧洲是非常差的，他认为他很了解欧洲，他感到那里发生的事情非常严峻，他只是觉得他正在改变那里的文化，他认为这样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事，他知道这样说在政治上不一定正确。美国总统川普首次访问英国进入了第二日，英国反川普团体在伦敦发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美国总统川普首次访问英国，英国政府竭尽所能善尽地主之谊，布下红地毡欢迎，但是英国民众却安排一系列的反川普示威活动，由民间发起的阻止川普活动。美国海军称正密切注意一艘中国间谍船在夏威夷附近国际水域的动向。由25个国家参加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海上军事演习正在那里附近进行。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那里窥探着国际演习的情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一名发言人仲说，他们预计这艘船只不会进入美国领海，他的行动也不会干扰到正在进行的环太平洋军演。星期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兹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座谈会上表示，俄罗斯持续进行针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网络攻击，但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及其他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密切合作，已经做好应对俄罗斯恶意攻击的万全准备。柯兹星期五点名俄罗斯、中国、北韩、伊朗四个国家不断地对美国施以网络攻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几百名香港人悼念刘晓波，继续争取释放中国维权人士。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星期五7月13号逝世一周年，香港支联会在天马公园举行追思会，大会估计超过400人参与，以烛光同鲜花悼念刘晓波。有参与的市民表示，香港人应该学习刘晓波，我没有敌人，亦都没有仇恨的精神，重新出发，继续争取民主及真普选。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会继续争取中共释放维权人士，成全刘晓波08宪章的精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学者和民运人士刘晓波2008年发起和参与起草08宪章，争取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主张修改宪法，删除现行中国宪法当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08宪章在2008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的时候发表，而刘晓波因为起草08宪章，2009年12月25号被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入狱11年。2010年刘晓波在服刑期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未能够亲身领奖，他的妻子刘霞甚至因此被当局在屋企软禁，长期失去人身自由。去年6月刘晓波在监狱确诊末期肝癌，获准保外就医，但是北京拒绝给刘晓波到美国或者德国医治。至到7月13号，刘晓波在沈阳的医院病逝，终年61岁。当局在他死后两日匆匆将遗体火化，并且安排将刘晓波的骨灰散在大海进行海葬。香港支联会星期五，即是7月13号晚，在金钟天马公园临近维多利亚港海旁的位置举行悼念刘晓波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大会估计超过400人参与，以烛光和鲜花悼念刘晓波。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中共急于将刘晓波的遗体火化和海葬，以为可以不留墓地，避免民众聚集拜祭，反而令到大海成为刘晓波无边无际的墓地，令到中港各地的人士只要去到海边就可以遥祭刘晓波。
大海就成为晓波的墓地，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一个正正是容纳到晓波先生伟大的梦想、伟大的胸襟、伟大的眼光、伟大的爱的大海。之后我们很多人包括在内地，只要去到海边散上的鲜花，就可以遥祭晓波先生。
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中共软禁和监视超过八年。据他的朋友转述，刘霞在刘晓波逝世之后精神状况不稳，香港以至世界各地极力争取北京释放刘霞。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前夕，刘霞终于在星期二，即是7月10号获释到德国柏林医病，不过刘霞的弟弟刘辉就未能同行，仍然要留在中国。支联会的刘晓波追思会上播放多位刘晓波生前好友的录影片段讲话，包括维权人士胡佳。胡佳在录影讲话表示，刘霞终于可以脱离苦海，这件事情是值得庆祝，但是胡佳认为刘霞并未获得完全的自由，她只有人身自由，但是没有言论的自由，她仍然会担惊受怕和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因为她的弟弟刘辉仍然在中国。
刘辉被作为人质继续留在中国，他未来还有六年的就是予以保外就业形式的这种刑期，这样他仍然是囚徒。
胡佳说，刘辉作为人质继续留在中国，他未来还有六年的保外就医这种形式，但是他仍然是囚徒，所以可能因为他姐姐在海外的言论或者参与的活动而再次成为阶下囚，被收监再投入牢狱，而刘霞是不能够承受这种事情发生，他对刘辉和刘辉的家庭充满了歉疚。胡佳表示，过去几年经历过自由刘晓波和自由刘霞之后，希望外界亦都应该进行自由刘辉的行动，只要刘辉亦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能够达成刘晓波的遗愿，而刘霞才可以真正畅所欲言。胡佳表示，因为7月13号是刘晓波的忌日，他不能够留在北京，中国大陆很多人亦都因此受到管控，不能够前往海边或者受到各种威胁，他呼吁香港人珍惜仍然有的抗议空间。胡佳相信中港两地是同步进行民主自由法治的愿望，他认为没有中国的民主化，香港是绝对没有可能有民主自由，而且是会持续倒退。
因为你们无路可退了，如果某些事情你们现在不坚守啊，或者说不参与的话，那只会被这些空间被一个一个的蚕食掉。
胡佳说，因为香港无路可退了，如果某些事情香港人不坚守或者不参与的话，只会令到这些空间被一个一个的蚕食，最终令到香港变成好像中国大陆一样，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可怕的时候，香港才是真正沦陷和失守。追思会最后由支联会常委上台，向一块特制的木板画洒水，呈现刘晓波的肖像和抗争、自由、希望的标语，并且高呼口号，然后带领参与追思会的群众上台向刘晓波的铜像献花。
支持零八宪章，
支持零八宪章，
延续晓波精神，
延续晓波精神，
释放维权律师，
释放维权律师，
释放意见人士，
释放意见人士，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建设民主中国。
參與追思會的香港市民梁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劉曉波生前的事蹟和行為很感動，亦都對劉曉波最後的下場感到義憤填膺，希望紀念劉曉波並且繼續爭取中國的維權人士早日獲得釋放。
就是在獄中這樣死亡，即是被一個國家咁逼死啦，可以咁講，都係好義憤填膺嗰種感受咯。咁舊年我都有嚟啊，咁我希望即係自己不要忘記啦，亦都希望即係世人都唔好忘記劉曉波佢個事蹟咯。咁所以今日我嚟呢度都係希望大家都記住呢樣嘢啦，同埋亦都記住其實國內即係喺中國大陸都仲有好多啲維權律師啊，都係被人囚禁啊，都係未釋放嘅。咁都唔好忘記，即係希望大家都繼續爭取佢哋可以早日釋放啊！
梁小姐坦言對劉曉波唔算太熟悉，但係佢最有名嘅言論就係、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佢認為呢句說話好切合香港人喺雨傘運動之後去學習劉曉波呢種精神，重新出發，繼續爭取民主同埋真普選。
最出名就係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咁即係喺譬如喺雨傘運動之後，咁可能大家對即係好多嘢都好憤慨啊，即係好絕望啊。咁但係即係我睇翻佢呢啲咁嘅主張嘅時候，我覺得即係佢仲可以講到啲咁嘅嘢。咁係咪我哋自己香港人其實即係都要思考一下點樣可以重新出發咯？即係唔係沉落去，即係或者淨係一個仇恨咧，將所有啲黑警啊，即係去鬥爭咁就可以爭取到我哋嘅嘢咧？咁我會咁樣去反思咯。
23岁嘅大专政改关注组成员朱伟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刘晓波逝世一周年追思会，主要系尊敬刘晓波反抗极权、追求公义嘅精神。佢认为香港人应该向刘晓波学习，并且重新思考未来抗争嘅方向。
香港人去悼念佢，除了是因为他是8964系嘅时候的学运里面的一啲嘅领袖嘅人物啦，亦都是08宪章去支持中国民主的一啲嘅发起人之外，咁佢呢种嘅性格都是我哋香港人应该是要学习的，咁所以都想透过即系今次参与刘晓波嘅悼念嘅集会，我哋一起去学习呢样嘢咯。
朱伟聪表示，刘霞最近能够获悉前往德国，除了有国际间的政治角力的因素，他相信两岸四地尤其是香港人为刘霞发声，对中国产生不少的压力。不过朱伟聪观察参与刘晓波追思会的年轻人不多，他认为要加强年轻人参与社运的组织工作。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没有正式统计出席刘晓波追思会的人数，但是估计有超过400人参加。他认为在落雨的情况之下仍然有这么多人出席，反映参加者都很有心，令他觉得很感动和有意义。何俊仁表示，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中共软禁多年，最近终于获悉前往德国医病，总算得到人身自由，但是刘霞的弟弟刘辉仍然留在中国，令到刘霞仍然未得到真正的言论自由，他希望刘霞有新的生活。
虽然刘霞现在出来了，他的弟弟仍然是在内地，实际中一个人质，所以刘霞他的说话是有顾忌的，所以不是完全自由，不过他仍然有很多空间可以去表述他的看法，可以有他的创作。我们希望他有新的生活，有新的生命。这点对刘霞来讲，个人来讲都很重要的。不要但重要想着要负上一个重担，继续去为自己已亡的丈夫去做一些他未能够做到的事，他不应该这样，他应该好地生活下去，正如刘晓波的祝福。
何俊仁表示好感激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争取留下获释做了很多游说的工作，但是他认为现在的国际外交人权的真正影响力不会很大，他又认为留下获释不会令中国在国际空间带来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不相信今次呢留下的释放是会带来有什么国际形势的改变，促成什么中欧联合来到抗美，我不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大家看得到，就是当他放留下，跟着徐永敏又判13年，王全璋继续这个失踪，我看不到他形象有几大的改善。
何俊仁表示，留下的释放并不代表中国在自由、民主、法治有很大的改善，他认为这些是很艰辛的奋斗，支联会将会继续努力争取中共释放维权人士，传承刘晓波08宪章的精神。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到香港参与刘晓波逝世一周年追思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和样貌声音的大陆民众表示，好敬佩刘晓波敢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的性格。他又认为刘晓波的种种遭遇亦都令人看到中共做事完全没有任何底线和人道主义的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目前正在中国访问，并且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台湾绿营立委强调，两岸的任何会谈都应该在对等原则下进行。蓝营委员则表示，乐见连战之行缓和两岸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连战7月13日星期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表示，中国如今强盛崛起，只要矫正历史坐标，和平统一一定会驶向胜利的彼岸。连战则说，今日剑拔弩张的朝鲜半岛露出曙光，中华民族所生存的两岸却僵局相向。他还指出，两岸应该求一中原则之同，全一中含义之意，双方交流合作互利，增进两岸融合，协力振兴中华民族。连战此行率领了50人访问团，这个是连战第四次和习近平会面。此外，包括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国台办主任刘杰一都在会见的名单当中。根据转述，连战稍早与国台办主任刘杰一会面时表示，希望两岸签署的既有协议与管道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并对台湾农民有实质的帮助。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叶宜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反对任何有助两岸和平的会谈，不过一定要在对等的原则下进行。
问题是中国从头到尾，无论哪个人，从来没有真的要放弃侵略台湾这个意图。
叶宜津说，问题是中国从头到尾，无论哪一个人，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要放弃侵略台湾的意图。站在不平等先设定立场的状态下，能够谈些什么呢？叶宜津委员还说，连战不应该再消费台湾的农民。中国过去表示要买台湾的农产品，结果是少之又少，都只是画大饼。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个就是统战。台湾独派团体还批评连战是联共制台的急先锋，想要同中国里应外合出卖台湾，希望连战不要再去中国与虎谋皮。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对美国之音说，乐见连战前主席能够前往中国交流，缓和两岸关系和促进两岸的交流共荣。
因为现在台湾跟中国之间政府就完全断讯嘛，甚至有互相激化紧张的情势一再的爆发。
林维洲说，因为现在台湾和中国之间政府完全断讯，甚至有互相激化紧张的情势一再的爆发，所以他们相当的担心，国民党本应就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林维洲委员还指出，独派人士的批评没有道理，连至目前并没有任何功绩， 此行亦都是私人行程，依照独派人士的逻辑，所有前往中国表达友好的人都是卖台分子。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表示，两岸交流应该秉持对等尊严、互相尊重的原则。他还呼吁中方正视两岸现实，不应该藉机刻意进行政治操作，分化对立，这样才能够真正有助展开两岸的良性互动。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习近平希望透过与连战会面，传达希望两岸缓和，避免僵局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同时亦都对大陆内部武统的声音踩刹车。赵春山教授仲话，连战此行定位为私人行程，淡化了政治色彩，不过对于两岸关系影响仍然很大，期许能够成为重启和平之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四面楚歌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彼得史特佐克星期四现身国会，他反驳了来自共和党的批评，认为他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同联邦调查局律师丽莎佩吉的短信交流不能够作为对川普总统持有偏见的证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斯特佐克曾经担任副助理联邦调查局局长，领导2016年对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这个案件的调查。他还曾经短暂地参与过涉俄调查小组。斯特佐克作证说，他为联邦调查局效力的时候从未加入私人的观点。斯特佐克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政府监督委员会举行的联合听证会上面表示，比他讲得清楚一点，毫不含糊的，而且他发誓在他捍卫他的国家的26年当中，他从未允许他的个人观点影响过任何一次官方的行动。这次是斯特佐克第一次作证，他上个月和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了一次长达近11小时的闭门会议。那次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开始，因为斯特佐克一上来就拒绝回答有关涉俄调查的问题，这样使到司法委员会主席包括古德拉特威胁以蔑视国会罪拘留他。古德拉特指责共和党人骚扰斯特佐克。斯特佐克是联调局的一名有资历的反恐官员，曾经在陆军服役过四年，他领导了联邦调查局对克林顿电邮门的调查，并且短暂参与过特别检察官莫勒领导的俄罗斯涉嫌干预选举调查。但是斯特佐克在他的短信内容被曝光之后离开了团队。司法部监察长迈克尔·霍罗威茨上个月发布了一份报告，关于联邦调查局对克林顿电邮事件的调查方式。这份报告批评斯特佐克和佩吉之间的短信潜在地暗示调查决定受到了偏见或者不当考虑的影响。斯特佐克和佩吉当时存在恋爱的关系，其中一条由监察长披露的短信当中，斯特佐克对佩吉写着，不是的，他不会的，他们会阻止的。这条回应是佩吉的问题，就是说川普绝不会成为总统，是不是呢？监察长写着，斯特佐克的回应不单止反映了一种带有偏见的思维方式，更加严肃的就是他暗示了一种意愿，就是通过官方行动来到影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前景。对于这条短信，他解释说自己在夜晚里面发的短信，当时他对候选人川普诋毁在伊拉克牺牲的美国军人家属感到厌恶。他又说这条短信反映了他对于川普可怕且恶心的行为的个人观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公司咨询公司波特兰联合美国南加州大学发表的国家软实力评估报告说，中国的软实力排名从去年的第25名下滑到去第27名。报告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搞任期终身制，中国的强硬外交路线和军事扩张都为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报告说，中国在世界各地开设数百间孔子学院，试图在世界各地树立品牌形象，在创新和研发投资方面亦都表现强劲。不过研究对政府的评估方面，中国在过去一年下滑10位。 这个是中国整体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报告指出，习近平在达沃斯演讲后，过去一年继续在国际上树立全球化和环境保护新领军人的形象，但是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却集中在他取消中国宪法对主席的两任限制上。报告还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但持续的军事扩张使外界对中国的意图感到怀疑。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及刘霞获释发表声明。709家属李文竹说黄泉津仍然生存着。美国取消针对中兴公司的禁令，但会派驻团队进驻中兴监督十年。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7月13日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五就刘霞近日获中国政府获释发表声明。两位共同主席之一、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在声明中说，刘晓波和其他人在08宪章中为了几百万中国公民所订立的愿景和愿望尚未实现。刘晓波梦想未来能够有一个自由法治的中国，并对人权有完全的尊重和保护。我们欢迎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这个星期获释，是经过八年不公正和非法的软禁当中，我们诚挚希望在未来几个月他能够获得身心全面复原。中国维权律师黄泉章的妻子李文竹说黄泉章仍然生存着。这个是黄泉章在中国政府打压维权律师709事件中被捕与外界失去联络1000多日之后第一次传回来的消息。李文竹星期五7月13日在推特上发文说，半夜传来好消息，有人告诉他有律师见到黄泉章，他身体正常，精神正常，泉章等你回家吃饺子。这条推文立刻引来热烈反应，10个钟头之后总共有4000多人转推点赞，300多人留言祝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五7月13日宣布，中国的中兴公司已经将4亿美元保证金存入一间美国银行的托管账户。收到这笔钱之后没多久，商务部就取消了过去近3个月以来禁止美国供应商和中兴进行商业往来的禁令。上个月中兴公司已经按商务部要求向美国财政部支付了10亿美元的罚金。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美国取消了针对中兴公司的禁令，商务部会继续保持警惕，密切监控中兴公司的行动，确保他们遵守全部的美国法律和规定。美国农民已经开始感受到中国征收关税的影响。中国此举是为了报复美国对中国的各类制品征税。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报道说，尽管农民的短期忧虑是关税对于今年的利润影响，但他们更加担心的是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带来的更长期的后果。在7月25日的全国大选即将来到之际，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一场大规模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杀死了至少128个人，其中包括了一位省级议会候选人，爆炸中导致超过120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通过他的阿马克通讯社表示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巴基斯坦全国议会和4个省议会的投票日即将来到，星期五发生在俾路支省的致命性攻击带来对全国范围内有关选举活动的安全担忧。苹果公司星期四宣布，将会在未来4年内投资3亿美元用于中国清洁能源基金。苹果公司在7月12日发表的新闻公中表示，苹果致力环境改善以及增加产业链中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将与其他10个合作伙伴一同投资中国清洁能源基金。新的研究表明，炎热可以影响健康年轻人的智力，在热浪期间睡在非空调房间学生认知表现比较差。 随着人类燃烧煤炭、石油等其他化石燃料获取能源，世界各地的气温都在上升紧。燃烧这些燃料会向大气层释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对植物生长至关重要。虽然拥有更多的二氧化碳听起来讲是一件好事，但科学家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白宫星期四发表的最新报告称，美国50多年前为改善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贫困公民的社会安全网而开始对贫困之战，大体上已经胜利结束。这个讲法和另外一个关于美国穷人问题的报告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地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贸易争端中，美国参议院领袖说要制止中国窃取知识产权为目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科克在星期四表示，美国在美中贸易争端中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制止中国继续窃取知识产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科克议员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国会大部分议员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的目标是制止中国继续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无论是通过网络领域还是强迫公司转让，那个是大部分议员最为关注的。另外还有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来自田纳西州即将在今年年底退休的科克参议员中提到，实施关税政策可能是对中国有效的方式，但目前川普政府不分敌我的征税方式令他感到不安。科克说，如果锁定目标的话，关税可能有效，但是如果你向朋友或者其他人随便制出关税，那个可能会产生反效果。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他不支持现在关税的走向，他认为美国有其他的回应方式。很明显的，美国必须要采取行动对抗中国，但关税将会攻击到美国希望帮助的人。美国政府星期二宣布将加码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并列举出高达6000多项的征税产品类别。中国商务部称不能够接受，并将采取必要的反制行动。国会民主党人担心川普政府是否准备好应对中国的报复措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籍议员梅乱德斯说，美国需要处理中国的贸易壁垒，但是梅乱德斯不认为以牙还牙的竞赛方式能够使美国取得想要的成功。处理中国的这些贸易障碍，梅乱德斯说，他认为美国必须同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应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是美国现在非但没有获得国际配合，美国还失去了他们，因为美国的做法令盟友都不高兴。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弗雷克亦都持相同的观点。他说他的看法是，美国若与盟友在这些问题上合作，而不是同他们对抗，美国将会更能够解决问题。美国目前号召世界贸易组织争端处理体制做出改革，结束美国多年来所面临的不公平交易局面。正在日内瓦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审议中国贸易政策的会议的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谢伊表示，清算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迫在眉睫，但这个问题太大，世界贸易组织难以应对。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支持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直接进行关税施压。鲁比奥说，他认为关税是美国唯一的工具。鲁比奥不认为美国应该要给中国一个改过的机会，他不觉得中国会改变，除非他们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如果没有感受到后果，他们不会改变。事实上，中国大概不相信美国会这样做，因为以前政府也都曾经威胁要这样做，但最后没有实现。鲁比奥说，他认为行政部门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跟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一起合作对抗中国，如果他们团结一致的话，将会有更大的力量。与科克参议员的看法一样，鲁比奥同时认为 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是目前美中贸易分歧中最大的问题。他说这个有关这些产业的核心以及他们的竞争力。当然还有其他重要议题，包括补贴、限制等等。鲁比奥说他认为道理应该很简单，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应该要接受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同等待遇。美国也不应该允许出售某些科技给中国，因为他们含有国家安全要素。如果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他们应该要为此付出代价。来自马里兰州的资深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表示，美中贸易关系十分复杂，已经不是中国选择购买更多美国产品，缩小美中贸易逆差即可解决的问题。中国有一系列不开放贸易的行为记录，他们在知识产权上做的事，在货币汇率上做的事，这些的清单可以一直讲下去。所以卡丁说他希望美国能够使中国着手解决这些他们市场上最根本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共和党人拉什福德海斯赢得一场有争议嘅总统选举。1877年，佢宣誓就任第19任美国总统。在这个之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召开秘密会议，达成妥协。民主党同意给海斯出任总统，作为回报，海斯同意联邦政府不再支持南方各州的激进共和党政府。他还答应给南方政客在内阁和政府中担任要职，并为南方的学校和铁路提供更多的联邦拨款。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海斯还承诺不会积极支持南方黑人的民权运动。海斯1822年出生在俄亥俄州，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海尼恩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后来他在新辛那提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30岁的时候，他和路西·韦伯结婚。在美国内战期间，他是北方联军的一名军官，后来又当选国会众议员。海斯还做过俄亥俄州州长，并在任职期间帮助创办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前身。海斯是共和党人。1876年，共和党内阁派势力经过妥协，同意推举海斯为总统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的对手是民主党的撒缪尔·蒂尔登。蒂尔登获得的选民票数超过海斯。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在某个州赢得多数选民票的候选人，通常就获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但是在1876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声称本党候选人赢得了佛罗里达、路易斯安娜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人票。大众当时搞不清楚究竟谁赢得总统选举。国会指定一个委员会来决定这件事。在这个委员会中，共和党人占多数，所以委员会就将有争议的选举人票判给海斯。最后，在离总统就职仪式还有几日的时候，海斯以一张选举人票的优势当选总统。民主党提出抗议，说共和党人窃取了这一次选举。不过他们还是同意给海斯就任总统。作为交换，海斯和共和党同意在一些问题上采纳民主党的政策。海斯政府将重点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刚刚开始，大家都在估到底海斯是否会履行那些使他得以当选的诺言。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不会这样做，但是海斯使所有人都感到惊讶。 他在就职演说中承诺要将国家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他说尽最大努力为国家服务才是对本党的最好服务。共和党领袖对海斯说应该提名哪些人进入内阁，但是海斯拒绝，他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内阁成员。他还命令联邦军队撤出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自从内战结束后，这些部队就一直驻扎在这些地方。此外，海斯还帮助南方的民主党人在他们所控制的州里面建立起新政府。共和党领导人批评海斯，反奴隶制的组织亦批评他。他们说以前在南方做奴隶的黑人本来已经在共和党当权的时候争到了很多权利，但是现在这些黑人可能又会失去一切。对此海斯并不认同，因为民主党掌权的州政府已经向他承诺会保护黑人的权利。可惜这些承诺并没有兑现，白人民主党在后来的很多年里面一直控制着南方一些州，他们几乎没有给黑人任何民权。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之后，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海斯当选总统后宣布将只是做一届总统，因为他想对联邦政府进行重要的改革，如果他不用担心连任的问题，改革就能够进行得顺利一些。海斯首先要改革政府的用人制度，当时各党派的元老在政府用人问题上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将政府的工作职位奖励给那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并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力量。而海斯总统要求联邦政府用人要根据一个人的能力，而不是看他支持哪一个政客。那阵时最肥的政府工作是财政部下面的海关，海关工作人员收取进口关税，而他们可以将其中一部分钱留在自己的袋里面。海斯总统对纽约市的海关采取行动，将一些官员撤职，其中一个人叫做詹姆士·加菲尔德，他后来成为美国总统。海斯还禁止所有联邦政府雇员参加政治组织、集会和选举活动。他说政客不能够再向联邦政府雇员募集竞选资金。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第十九任总统海斯上任后对政府进行的一些改革。跟着我们再来讲讲海斯面对的另一些挑战以及他的表演。在海斯做总统后的第一年夏天，美国发生了全国铁路大罢工。在这个期间，大众看到一个更加果敢的海斯。几年来，美国一直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300万人失业，工厂和企业亦被在职员工减薪。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的铁路工人展开抗议活动，他们控制了很多铁路沿线地区，不给火车通过。这两个地方的铁路工人罢工很快蔓延到其他的路段，在一些地方罢工变成骚乱，而骚乱又进一步演变成暴力冲突。一些州长下令武装部队进行干涉，但是州里面的武装力量不够强大，于是州长向海斯总统求援。海斯立即派联邦军队进入动乱城市，军队阻止骚乱，结束铁路工人的罢工。在海斯执政期间，还有一个涉及西部铁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劳工问题，又是移民问题。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被招到美国参加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设。 铁路建成后，好多中国劳工留在美国，大部分人住在加利福尼亚。另外一些中国人亦陆续依靠亲戚来到美国定居。这些移民自然会和当地的白人争夺就业机会，白人对此表示抗议，因为华人愿意接受比白人更低廉的工资。白人说这种做法拉低了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白人工人要求国会出台一项法律，禁止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需要得到这些白人的选票，所以他们就很快通过了一项提案，大大增加了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的难度。这个提案规定，总统必须删除美国与中国签订的一项条约的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允许两国的公民在对方国家定居。海斯总统否决了这项提案，他说是美国主动提出的这项条约，所以在没有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前，不能够改变条约的内容。不过他亦同意必须就白人的埋怨采取一些措施，于是他和中国政府展开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可以限制中国移民的数量。在安德鲁·约翰逊和尤利·塞斯·格兰特执政期间，国会削弱了总统的很多权力，成为美国政府三个分支中最强大的一支。而在海斯执政期间，他积极努力强化总统权力，例如美国宪法允许总统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而在19世纪，国会试图阻止总统行使这项否决权，为此国会采取一种做法，就是所谓的搭车，也就是说在国会考虑总统认为有必要通过的某项法案的时候，会将一个如果单独通过可能会遭到总统否决的条款，以附加的方式加入主法案。这种附加条款就搭上了主法案的车了。为了给主法案通过，总统亦必须接受这个搭车的条款。不过海斯总统拒绝签署任何有搭车条款的法案，所以在海斯执政期间，国会就无法再使用搭车手段。而在海斯离任之后，国会又恢复了这个做法。海斯遵守承诺，只是做一任总统，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1881年离任之后，他说他对自己在任内的表现感到满意，他回顾执政的四年，他是这样写：我使这个伟大的国家繁荣昌盛，充满欢乐，我使我所选择的党强大、胜利和团结，在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我亦服务了我的党。拉瑟·福德·海斯于1893年逝世，美国正如他生前所讲的这样，成为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19世纪晚期，美国经历了高速发展，并开辟了新的疆域。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终于将听日要交的一份报告写完了，他就松一口气，就想去轻松一下。他决定先去看一看 Michael 究竟是做什么。今天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Dumb Brown 以及 Bimbo。
Hey, Li Hua, what brings you here?
哦，没事，刚刚写完明天要交的报告，想休息一下而已。诶，你在看电视剧 Friends 啊？我看过，我很喜欢 Phoebe， 就是那个金头发的女仔，她真是滑稽了。
Yeah, she's a real dumb blonde.
你叫她 dumb blonde， 什么意思啊？ Dumb, D-U-M-B， 不是说一个人很蠢吗？ Blonde 就是金头发。 蠢嘅金头发女仔。
Yeah, you're right. Dumb blonde. B-L-O-N-D-E. We often joke that blonde women are usually pretty but not very intelligent.
Oh, 原来你哋成日将金头发女仔讲成好靓但系好蠢。Phoebe 亦都系一样，佢好靓，但系成日讲啲蠢嘅嘢，亦都就系个 dumb blonde。但系话人哋蠢唔系好冇礼貌嘅咩
？Yes, that's why we would never say this to someone's face. It's usually only used as a joke behind people's backs.
原来呢个作为笑话嚟讲，绝对唔能够当住一个金发女仔面前讲 dumb blonde。Michael， 你认为金头发嘅女人真系好笨咩？
No, we often use the term as a joke. Most of the jokes about dumb blondes are not true.
我都系咁谂，有金头发嘅唔一定系蠢过人噶。Michael， 你同我讲一个关于 dumb blonde 嘅笑话好吗
？Okay. A crying blonde asks a policeman for help to find her lost dog. The policeman suggests that she put an ad in the paper. The blonde responds, "I can't." Because my dog can't read. Li Hua, do you understand the joke?
我明啦，一个金头发嘅女仔，佢只狗唔见咗，佢一路喊一路要一个警察同佢揾翻只狗。警察建议佢喺报纸上边登个广告，但系呢个金头发女仔就话唔得唔得，我只狗唔识字嘅。Michael， 我先至唔信有咁蠢嘅人啊！Michael， 嗰日我哋上历史堂嘅时候，嗰、那个女同学问教授边个系美国嘅第一任总统，真系蠢啦！但系佢唔系个金头发嘅女仔噃，咁应该点讲啊
？You can call her a bimbo, B-I-M-B-O. A bimbo is a very dumb woman, not necessarily a blonde.
你嘅意思系 bimbo 可以指蠢嘅女人，无论佢系咪金头发。
That's right.Remember, last week in class, a girl asked who won World War II, the Germans or the Japanese? What a silly question. She's a real bimbo.
是啊，我记得，要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人胜利或者是日本人胜利，问得出这样的问题的人才真是个 bimbo.
Yeah, it's scary that an American did not even know who our first president was or who won World War II.But it's still not nice to call her a bimbo, though.
我知啦，即使提出咁样嘅问题系好蠢，但系亦都唔能够当面叫佢哋 bimbo， 咁样会伤佢哋自尊心噶。
I know you wouldn't. Just wanted to warn you.
哎呀 ，Michael， 我同一个朋友约好咗喺唐人街见面噶，我要坐地铁啦，我怕嚟唔切啦。
To Chinatown, 2 blocks away. You can walk there in 5 minutes.Why do you want to take the subway? You're such a bimbo.
吓，过两条街就系唐人街，我仲以为要坐地铁。Hey, Michael, 我唔识路咋，咁都算系 bimbo？ 你真系冇礼貌啦，我走啦。
Sorry, by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umb blonde， 咁呢个咧就系用嚟取笑嗰啲金发女郎，佢哋睇上嚟好似好靓，但系其实就系冇乜脑，好蠢咁解。而另一个就是 bimbo 就是指笨的女人，不理是不是金头发。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在听日星期日的节目里面，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